前面我们讲了好几集呢，这个郡县制度下农民的负担为什么越来越重，负担重老百姓交不起税怎么办呢？逃亡，不要地了，逃到外地去找活路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流民潮啊，就出现在汉武帝的晚年，元丰四年，关东流民200万口，一下子出现了200万流民。过去历史学家对流民的解释通常都说是由于王朝后期呢，人多地少，地主兼并了农民的土地，农民没了地只好流亡了。但这种解释其实是说不通的，为什么呢？如果说农民流亡是因为人多地少的话呢，那么在一个王朝的后期，土地价格应该是越来越贵，土地越来越稀缺。但事实上我们看历史资料，很多王朝啊，越到后期土地价格越便宜，村野淤诺之民以有田为祸，很多农民呢都把土地当成一个负担，至欲以地白富人而莫可推，想把地白送人，但是呢没人敢要。有人说明朝有很多王府，他大量的兼并农民土地，这个确实是存在，但是你要是多读点史料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时间顺序啊，跟你想象的不一样，并不是王府侵占了农民的土地，农民没地方去只好流亡，而是农民呢先交不起皇粮国税，哎，负担不起这个差役，先逃亡，土地抛荒，然后王府才吞并这块土地。王府他之所以敢要地，是因为王府不用交税。那么农民不断逃亡，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，你逃走了，你的负担呢就被转嫁到你的本家或者你的亲戚身上，这些人过几天也得逃亡，这样接二连三，最后整个地区呢就都逃光了。明朝天启七年，也就是明朝灭亡前17年，有一个叫吴英奇的官员路过河南，他记载说今天走了40里路，这40里啊土地都荒废，大好的农田没人种，一望都是黄毛白草，两边的村子也都成了废墟。偶尔遇到几户人家，我就问你们为什么不种地呢？这些人说国家的差役太重，老百姓受不了，只好逃亡。当地人说一家逃走了，他的差役呢就会转到他本家或者是亲戚名下，不久别人没办法也跟着逃亡，一来二去呢全村人都跑光了。那么流民大量出现，最终就会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。以上我们讲的都是中国郡县制下的事儿。那么封建制下怎么样呢？中国的西周时期跟欧洲的中世纪时期会不会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呢？封建制下当然也是贵族作威作福，农民和农奴呢受苦受罪。但是封建制和郡县制啊，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，就是封建制下底层人的负担它比较稳定，它不会一天比一天加码。比如西周按照传统的说法呢，实行井田制，也就是交1/9的税，整个周代都是这样。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，周代农民具体怎么交税啊，现在缺乏详细的资料。不过欧洲中世纪的情况比较清楚，哎，我们可以拿它呢跟中国对比一下。一提起欧洲中世纪，很多人就说那中国的农民肯定比欧洲的底层人要过得好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是我们头脑当中有一个固定的观念，就是欧洲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世纪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中国这边是农民，对吧？欧洲那边是农奴，民当然比奴强。但事实上呢，欧洲农奴的生活水平啊，不见得比中国的农民低。因为欧洲的封建社会，它是一个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社会，不光国王和贵族之间有契约，贵族和农奴之间也有契约，农奴是受契约保护的。所以中世纪的庄园它一般都有一个机构叫庄园法庭，如果庄园主和农奴之间有什么纠纷的话呢，会上庄园法庭来解决。庄园法庭依据什么来判呢？依据庄园惯例 Custom of the Manor。庄园惯例规定的非常清楚，每家农奴有什么权利什么义务，一块地一年交多少粮食，规定的 一清二楚，而且几百年都不变。所以庄园主如果不讲理，哎，想增加农奴的负担，想让他多交点东西，这个农奴就可以到庄园法庭去起诉，而且一般情况下都会获胜。有人说，有这么神奇吗？庄园里的一切不都得听庄园主的吗？庄园法庭它不也是庄园内部的一个机构吗？哎，我们来看案例。1272年，英格兰斯塔福德郡的一个庄园，一个农奴指控庄园主欺负他，庄园法庭开庭，结果这个庄园主很傲慢，没来，不出庭。庄园法庭宣布扣押这个庄园主的大量财物，以示惩罚，下次你再不来就全没收。1294年，一个庄园法庭上，农奴指控说，他们的庄园主盖房子的时候，把一条公用道路给挖坏了，车辆不能正常通行。那么经过双方控辩，法庭发布命令，要求领主必须一个月内把这条路给修好。1517年，贝塔福德郡的一个庄园通过一项法令，规定领主不得在农奴们的公用牧场上放牧。所以在庄园法庭上啊，控辩双方可以自由的辩论，大家依据的都是延续了几百年的习惯法，领主也没法违反这个习惯法。这样呢，就形成一个局面，就是中世纪欧洲很多庄园地租长期保持稳定，一户农民或者农奴的地租往往长达200年到250年都不变，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。所以封建之下它不会出现越到后来农民的负担越重的这样一个情况，这是跟中国郡县制下的一个重要区别。郡县制和封建制的第二个区别呢，是郡县制下的农民呢缺乏社会保障，封建制下的农民他比较有保障。我们知道现代国家通常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福利国家，就是大政府小社会，比如北欧税收很重，但是呢福利很好，你不上班领救济也一样能活得不错。另外一种呢是自由放任国家，像美国这样小政府大社会，税收不算太高，但是福利也不怎么好，你得自己奋斗。换句话说，现代国家的权利和责任是对应的，你多收税你就得多给老百姓办事。但是历史上的郡县制中国是第三种类型的国家，一方面是大政府权力很大，对民间社会的控制能力很强，有句话说，认识深山更深处，也应无忌必争妖，你就是跑到大山里头开荒，我一样来收你的税，而且一分钱也不能少。但另一方面呢，政府收完税呢却不管老百姓的基本福利，所以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，老百姓只能多生孩子养儿防老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个原因是设计大一统郡县制度的法家，他坚决反对国家提供福利。韩非子说，贫穷者非奢则惰也。穷人为什么穷呢？一个是乱花钱，另外一个是不好好劳动，所以他们不是懒汉就是二流子，坚决不能救济他，你越救济他们越懒。所以从秦代开始，中国历代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呢做的都很少。我们都知道有一句成语叫做沉沉乡音，这是从哪来的呢？出自史记。史记记载，汉朝极盛的时候，太仓沉沉乡音，就是太仓的储备粮啊太多了，一层堆一层，到最后都堆烂了。然而你要是仔细阅读历史，你就会发现在太仓沉沉乡音这70年中间，你经常能看到老百姓流离失所的记载，但是国家不救济。隋朝也是这样，战乱饥荒当中老百姓大量死亡，但是国家就是不动用储备粮，一直到隋朝灭亡，洛阳的韩家仓里还有大量的储备粮。当然中国历史上啊，有的时候政府也会开仓赈济，比如我们喜欢听评书都知道三侠五义当中有包公沉舟放粮的故事，但是历史上包公不多。有一些研究救灾史的学者说，在传统时代官府的赈济呢往往是不及时，即使偶有赈济，一个是数量很少，另外一个呢赈济过程当中它有大量的腐败，那些救灾的钱绝大多数都被层层贪污了，灾民得不到什么实惠。 事实上，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大灾之时，政府不但不会救助，反而还会继续收税。王廷相说，夫荒歉之时，百姓乏食，而官司不省事此，由照旧惯，追征税粮。饥荒的时候呢，老百姓吃不上饭，但是官府却不管这一点，照旧收税，让灾民雪上加霜。所以中国历史上人吃人的事儿特别多，你要是翻阅二十四史，每个朝代都不少见。万历44年，山东的一个举人进京考试，路过灾荒地区，留下了一份记录。他说，我正月离家北上，出了县境才20里，就看见道边有人在割人肉剥人皮，跟杀猪杀狗一样，根本不避人，路人见了呢也见怪不怪。我又往前走了半天，看见一个老太太在道边啊架着一个锅，锅边上放了一个死孩子的尸体，她一边从尸体上割肉，一边在那儿痛哭流涕。我问她，你既然要吃它，你还哭什么呢？老太太说，这个是我的孙子啊，我要是不吃的话也给别人吃了，我还不如自己吃呢，但是你说我能不难过吗？到了这个程度，中国农民才开始起义。那么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矛盾呢，通常不会发展到这么极端的情况。欧洲历史上因为饥荒人吃人的情况很少见，因为面对天灾人祸呀，农奴是有一定的社会保障的。一个是在天灾人祸降临的时候呢，庄园主有义务救济农奴，给农奴发粮食，跟他们共度难关。当然这样做呢，也符合庄园主本身的利益，因为他要靠农奴给他干活。中世纪的这个农民是不流动的，本庄园的农奴和农民饿死了，庄园也就持续不下去了。另外一个呢，除了庄园之外呢，还有教堂。遇到灾荒的时候呢，每个教堂都会照顾本教区的老弱病残，教堂成了这个社区的救济院和寄宿所。所以欧洲中世纪虽然也会发生大面积的灾荒，但是不会出现大面积的流民，因为庄园和教堂会把大部分灾民都固定在本地，不会让他们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破坏性力量。这是封建制和郡县制第二个区别，遇到灾荒呢，它有救济。欧洲历史上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农奴起义的第三个原因是，农奴和庄园主之间如果发生特别大的冲突的时候，他有申诉的渠道，或者说有妥协的空间。农奴们如果和庄园主发生冲突没法解决，他可以向更上一层的贵族或者国王请愿。欧洲的国王们王权是很脆弱的，国王也需要老百姓的力量来跟贵族博弈，所以呢，他们愿意当协调人。所以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所谓的农民起义或者农奴起义呢，实际上是他们的武装请愿，最后呢，往往都是在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。但是郡县制下的中国不行，农民呢，没有类似的渠道。农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呢，也会聚众抗争，但是官府对聚众事件从来都是严厉打击，从不手软。比如乾隆13年，苏州呢发生灾荒，粮价上涨，老百姓吃不上饭。那么有一个布衣叫顾妖年，率领300多个老百姓来到苏州知府的大堂，跪到地上请求知府出面平抑粮价。那么为了表示自己对大清政府的恭顺，他特意自缚双臂，就是把自己的两个胳膊让人捆在背后，苦苦哀求。那么苏州知府一看300多人，阵势很大，有点害怕，把这事儿呢后来直接汇报给乾隆皇帝。乾隆皇帝怎么批示呢？乾隆的批示是两条，第一，赶紧开仓放粮，给老百姓解决实际生活问题。第二呢，为首的是不是叫顾妖年呢？给我杖毙，就是把他摁在大堂上活活打死。为什么呢？枪打出头鸟。历代只要是带头跟官府抗争的人，最后呢官府可能给你解决问题，但是带头的人一定要消灭掉。所以在这样一个没有纠错能力的社会，当农民们被逼到死角，就只剩下造反这一种可能。所以我们读历史啊，很多时候你必须得进行充分的比较，才能看清历史的特点。那么在下一集，我们将更加深入的了解欧洲中世纪的历史。 了解一下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的生活水平怎么样。